了公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女士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先请翻到87页，我们先请翻到会解87页啊，菩萨戒本会解87页。因为上一回有一位菩萨法师，他提到这个蚕丝被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位菩萨法师呢，他的慈悲提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书上就已经有了，不过上一回漏掉，没有说到这个有关于蚕丝的这个问题。我们看87页的第二行的下方啊，87页第二行下方，他最下说蚕口兽毛亦所不忍啊，就是蚕口就是蚕吐丝，蚕用口吐丝所吐出来的这一些，那么作为一个菩萨弟子呢也是不忍去食用。那么这个兽毛呢，兽毛我们上一回说过，就是有关于野兽的皮毛啊。这那么下面就举出央觉经说，若丝绵绢帛辗转传来，离沙者手施于比丘，亦不应受，受者非悲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位法师他所提，就是有关于蚕吐丝所做的这一些产品啊，比如说蚕丝被，或者是蚕所做的这些衣服等等。那即使离开杀害人的手呢，辗转来供养这个比丘呢，比丘因为慈悲心的缘故，也不应该受用呀。那这个蚕丝被呢，这位法师说他说一定会杀害那个茧，就是蚕他最后结一个茧，那么他在里面的那个蛹一定是要杀害那个蛹才会把这个蚕丝呢整条线弄完整，所以那个蚕丝被是一定会杀害到蛹，所以他说这一点呢也请法师说一下啊，就在这边补充啊。好，我们再请翻到第95页。95页最后一行，上一回我们说过这不共集啊，请法界，就是说不共集这个大圣法师，也不向他请法。那么这一条戒呢，具备四缘成罪啊，具备四个缘就成立罪过啊。再请翻到96页，第一个缘就是四法师啊，就是这一位他是真正的是一位大圣法师或者是大圣同学啊，就是法师。那么第二个缘就法师想，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大圣法师啊。底下有解释说，若不知者非犯，如果不知道他是法师的话，就不犯这一条过失。那么第三个犯罪的缘呢，就是不请心，就是说不去请教那法师活法，不请的心。那么不请的心，如果是嗔恨心或者是恼害心啊，这个就是染污患啊，就染污患。那么如果是忘物的话啊，忘物他忘记了，这就非染污患，非染污患的罪过就比较轻，这个就责心忏悔啊就可以。第四个构成这一条罪的缘，就是默然空过。 默然空过，就是法师在眼前，他也就目空一切，就是看到等于没有看到，这样就默然空过啊，就是法师在眼前也默视，这样的话就结罪，随事结罪。那么底下有兼字啊，兼带字什么呢？就不受师教，不接受师父的教导。那下面说，欲求定心，嫌恨骄慢，不受师教，这就幻然无起。说自己如果想要求这个禅定，修行禅定的心，本来要修行禅定这个心，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心哦。可是为什么然无幻呢？在这个《菩萨戒本经》上解释说，如果要求禅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要亲近师长啊，要接受师长的教导，那你才有办法在禅定这方面才会进步啊，才会路线才不会走错，才会进步。所以一定要接受亲近师长，接受师长的教导。结果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有一点自高了啊，所以就嫌恨骄慢，不受师教啊。他以这个嫌恨心、骄慢心，不接受师父的教导，他就想说我反正我自己来就可以。那么以这一种心呢，就幻然无幻啊。这那么如果是懒惰懈怠啊，他自己就是不请教师父，是由于懒惰或者懈怠的原因，这个就非常无患。那么底下有开源，如果是病的话，如果生病不能接受师父的教导，这就无患。若无力啊，这没有力量去请教师父，这也无患。若知彼人作颠倒说，如果知道对方他所说的话是颠倒的说法，这样的话就不去请教，那也不换哈。若自多闻流利，如果自己是多闻，那么有自己有力量修行的话，那这也无换。若先已受法，如果在之前已经受过这一种法，已经听闻修习过这一种法，那后来再有，因为他已经学过了啊，已经会了，那么不请教也无患。不过在这个真正以谦虚心来学，即使是学过了，即使自己或者懂一些了，有力量了，不过站在一种护持佛法的心，我们也不妨可以请教或者再去听闻啊，反正多闻熏习在佛道上是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我们底下再看善事开遮，善事开遮。若知不情，令彼调伏。如果知道是法师啊，对方是法师，不情法，那为什么呢？令彼调伏，就是为了让他出离不善处，那能够安处于善处啊，或者是他有一种骄慢心啊，为了令彼调伏啊，这就不换，这是开源。那艺术果报呢？不请则失文熏意，障智慧种；请则常能不离正法。说如果不请教、不请法的话，那就失去多闻熏习的这一种佛法的利益，这样就会障碍智慧的开花。那么障碍智慧种子的发芽，然后乃至于开花结果。那如果能够常常请教的话，则常常都能够不离正法，都永远在佛的正法当中啊。那么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七众同志。底下我们再继续第七条。就是不枉听法戒，不枉听法戒啊。我们 不枉听法呢，就是上一条戒说我们法师来了，我们应该要去请法，要去听法。那这一条就是说，别的地方有说法，或者是法师在别的地方说法，我们应该要前往去听法，这样才能够长养我们的善根，那增进我们的道业。那如果以这个骄慢心或者是懒惰懈怠不枉听法的话，那这样就有所违失啊，对我们修行就有所不利。那不枉听法呢，就是这一条戒的过失。那佛陀是叫我们不枉听法啊，换句话说就是有说法的地方应该要去听法啊，就佛陀是这一条戒叫不枉听法戒啊，这是清戒的第七条。那我们请翻开戒本书302页。因为法藏大师他这个每一条戒的题目呢，跟我们这个会解上的题目有许多地方都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戒本书方面呢，我们现在都只看字义啊，字这一条戒的意义啊，302页的第四行，字义者说。心但心学菩萨处世无知，理应执持经律，四方求学以成道恨，而还有讲不听啊，有啊暴自无知，不视慈患，故令戒恨并皆亏失，退入邪小，为过计重，故须自也。说心学的这一个菩萨呢，那在各方面他或者都还所见所闻都比较少，或者是根本都不知道啊，处世无知，理应执持经律。照道理说应该就执持恭敬执持这个经卷或者是律卷，四方求学，到四方去学习啊，以成道恨，来成就自己的在佛道上的修行。而还有讲不听哦，还而那么求法都应该去求法了，那么现在有讲法的地方他都不去听，这样的话就暴自无知，不视慈患，这样的话他就永远是抱着自己那种无知的心，他就不能了解什么叫持戒，什么叫换戒啊，所以叫做无知，他不知道慈患，故令戒恨并皆亏失，所以他的戒恨呢就有所亏损，或者是有所失误，或者退入邪小，就退入外道或者是小圣之处，为过计重啊，这种过失是很重的，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应该要去听法啊，要到处去听法，有说话的地方应该要到处去听法。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会节97页啊，我们看本文。若佛子一切处有讲法毗尼经律，大宰舍中有讲法处，是心学菩萨因此经律卷至法师所听受之问，若山林树下生地房中一切说法处悉至听受，若不自彼听受之问者，犯轻垢罪。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那若佛子呢，就是标出啊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佛子。那下面一段说，一切处有讲法毗尼经律，大宰舍中有讲法处。那这一段就是说明讲法的处所，说一切处啊，只要是一切的地方有讲法毗尼经律。那么讲这个法毗尼经律呢，我们看偶祖的解释啊，合注的解释说，法毗尼经律者， 那么华就叫做鬼池啊，鬼池。毗尼呢就叫做灭啊，灭就是灭恶啊。意指所权，这是指所权的。那么能权是什么？能权就是下面的经律，经律二字是能权，就是说经权华，律权毗尼，律权毗尼。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是有讲经啊，有讲经讲法的地方，或者是讲律啊，讲毗尼啊，这一些地方。那么，或者是下面的大宰舍中有讲法处，大宰舍中，大宰舍中呢，那依据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些比丘呢，就常常接受国王或者大臣或者是大坛乐的邀请，那么特着到他到国王的王城的地处或者坛乐的家中去安居说法。那么如果在这个王城的地方或者是大师祖的他们家中，那个地方去说法呢，那个就是大宰舍中啊讲法的处所。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一切有讲法毗尼经律啊，有讲经讲律讲种种佛法啊大圣法，都应该要去听闻，要去听闻。那么下面的一段，是心学菩萨因持经历见自法师所听受之问，若山林树下生地房中一切说法处悉至听受。这一段是说明菩萨应该做的，应该如何呢？就是这位心学菩萨，心学菩萨或者就是指他初初学习正在学习的时候呢，那么只要有讲法的都应该去。那或者是久修的菩萨，他已经或者是自己在自己用功或者修禅定修种种三昧等等，那或者就依着自己的方法用功。所以这里是特别着重指心学的菩萨，因为在初学的阶段呢，那么有讲法的地方都应该要去虚心的听闻。所以底下说因持经律见自法师所听受之问，说应该支持着这个经律见或者经卷或者律见。那么以前的书，以前的那个经文什么，或者都是一卷一卷，都是有一个木头或者是一个硬的东西把那个纸卷起来，就这样一卷一卷，所以经律卷啊。像玄奘大师到西域取经，他背的那个就是一卷一卷的经律卷。那么就是应该拿着这个经律卷，这个就是教本啊，教本到法师所去听法，去听法啊，到法师说法的那个地方啊去听法，然后要仔细听，然后接受啊法师的教导。那么如果有所疑问，就要咨询请问啊，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怀疑的地方，就要恭敬的咨询请问。若山林树下生地黄中，那这个依照偶祖的解释啊，就是合注底下说山林等，这是指生地啊，就是出家众的地方啊，山林树下生地黄中，这个都是指这个出家众所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说法。然后前面的那个大宰舍呢，那个就是指的啊，就是一般我们世俗人所居住的地方，大宰舍中。所以那或者是山林树下，这就指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心学的菩萨， 那不管讲法的地方是远或者是近，都应该去，都应该去恭敬的听话，都应该去听话。哦，如果山林，山林或者是在山林之下、山林之中讲法，那或者是佛陀，或者是古时候的祖师，他们或者在某一个因缘之下，哎，就在山林当中啊，就随机说话啊，也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树下啊，树下说法，生地啊，就是大众生的地方，或者是房中，或者是讲堂啊，啊，生地讲堂的、房中，一切说法处啊，只要一切说法的地方，悉自听受，都应该去啊听讲啊，接受法师的教导。那。在底下说，若不自彼听受之问者，那么这一段就说明不应该啊、哦，不应啊，说菩萨佛子不应该如此，不应该不到那个说法的地处去听法，那么去请问佛法啊、哦，不应该不去听。如果不去听的话，下面就结罪。就犯轻垢罪，这个菩萨佛子就犯了这个轻垢罪。那我们的莲池大师有解释，有举出过去的祖师大德，就像那个赵州禅师啊，赵州八屎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啊。所以说的祖师他们在参学的时候，只要心头有一点点疑问还没有完全的得到开解的话，他们都也是到处请法。那么更何况新学的菩萨，新学的菩萨不可以懒惰懈怠放逸啊，应该有讲法的地方应该要去听法啊，否则的话就犯轻垢罪，犯这一条轻垢罪。我们底下看戒罪的重轻，这一条戒它具备了四个缘，就成立这一条罪过。一，讲法律，就是说有讲法或者是讲律啊，有这样的事情，有讲法的讲法律的这一件事。那么第二个缘就是讲法律详。那这个菩萨佛子呢，他也知道某一位法师在某个地方他有讲法有讲律，他也知道啊，这样。那么第三个缘呢，就不往心，他就是不去听，他知道有说法的地处，可是他不去听啊、哦、啊，有这个心。不去听，那么这个心呢？不去听的心分两种，如果是嗔慢心啊、嗔恨骄慢的心不去听的话，就患染污起；如果是懒惰懈怠的话，就患非染污起。啊，第四个缘就不往听，他就真正的啊，不去听了，不去听了啊。啊，那这样的话就日日结罪啊、就每一天说话他不去听就结一个罪，两天不去听就结两个罪，这就日日结罪。那么下面有两行小字，两行小字说善生经中自四十里内须亡此意因耳，说善生经他制定只要在荒原四十里之内，如果有说法的这一种法会呢，啊，就讲大乘佛法经律这一种法会，都应该要去听。这个菩萨佛子呢，都应该要去听。这个四十里，或者是如果依照华里来算呢，那就合四十里就合二十公里。啊，就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应该要去听话呀。那么底下有开源，若不解无患啊，如果听不了解，譬如说所说的那个语言他听不懂啊，就像我就是有法师他跟传品说，你讲法的时候能不能够有三分之一的闽南语啊？他国语听不懂，他讲 啊，如果我们是用这一种语言来宣说，他听不懂的话，这样的话他不去，这个就是开源，属于开源的范围。若不解，不能了解啊。若病，啊，前面的那个若不解的情况，如果他以一种菩萨的心地，他说我就来这边庄严道场，或者是种种的这一种善的心念来的话，那么在佛法上说，他以这种善心念也绝对，虽然听不懂那个话，也绝对会有得到佛法的利益啊。那么底下若病，如果生病不能去听的话无患，若无力没有力量也无患，若彼颠倒说，如果他所说的话是所说的不是那个正确的活法，正确的大乘活法，而是颠倒说，这样的话不去听不患。若护说者心，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他为了护持那个说法人的心，所以他不去听不患。那这个或者就是说，他如果去的话，啊，会对那个说法的人的产生一种干扰。那他为了护持那个说法人的心，让他能够安心说话，所以他就不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不去听，这样也不换。这是一种好的心念，一种好的护持说法人的这一种心念，不去听的话就不换。那么底下若硕硕文以受持以知意，如果他听了好几遍啊，这个法他已经听了好几遍，他已经能够受持了，他已经能够了解那个义理了，能够照那个道理去做了，这样不去听也不换。若多闻，如果他自己是多闻啊，就是了解的都很多了，这样的话也不换。若闻此，如果他听闻了，能够意持啊，他能够意念来执持，他已经能够意念执持，这样不再去听也不换。若如说行，如果所说的他都已经能够做到了。做到能如说修行了，这样的话他不去听也不换。因为我们听法主要的就是以闻思修那入三摩地，那这个听闻呢，就是要来思维，然后进一步的修行。那现在他已经能够修行了，能够如说修行，所以他不去听闻就不换啊。在底下若修禅定不欲赞会，如果这位菩萨佛子呢，他正在修习禅定啊，正在用功当中修禅定，不欲赞会，他不想把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功夫呢把它打断了，不想暂时的废止，这样的话不去听也不换。若顿观与难悟难受难持，如果这是一个非常钝根的人，他这个很难领悟，很难接受，很难支持，这样的话就不听啊，不去听法啊，也不换啊，不听法也不换。底下的善事开支，佛藏经云，若比丘说法杂外道义，有善比丘勤求道者，应从作去，若不去者，非善比丘，亦复不明随佛教者。说引佛藏经的话说，如果有比丘说法，那么他所说的话呢，掺杂了一些外道的道理在里面，不是纯粹的佛法啊。或者是护佛法外道，那么他主要是在宣扬那一种外道的义理。这样的话，有善比丘，有一个非对这个大圣佛法对佛法非常护持的这一位良善的比丘，如果他是勤求修道啊，精勤修道，他如果也在场的话，那么他就听闻到这个根本就好像在宣扬外道的道理。如果他听到这一种说法，他应该就从座位上离开，就要从座位离开啊，表示他是护持这个正确的佛法啊。 啊，对于这个外道的义理，他不能够在底下来听受这样，好，所以要从应从坐去，应该从座位上离去。若不去，则非善不比丘。如果不离开，还是在底下听闻的话，就不是善比丘。依护不明随佛教者，也就不叫做随佛所教的人啊，不是随着正确的佛所教的人。因为这样还有一个过失，如果他是一位善比丘的话，那么很多初学的人，他不能够分辨这个佛法是不是正确的，他有时候就看这个善比丘，而这个善比丘都在那边听了，他们就会误以为他所说的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善比丘从坐而去，就有这一种，这就有让初学的人鉴别的啊，提起那一种警醒的心啊，就有那一种作用，有那一种功能作用，所以就应从坐而去啊。那么底下我们再看艺术果报。地持经云，菩萨与善知识听受精华，于说法人有五处不应意念啊，静心专听啊。地持经上这样说，说菩萨在善知识那个地方听受精华的时候，那么对这个说法的人有五方面，五处就五个方面，不应该意念，不应该在那一方面，在五个方面分别，那么应该要静心专听，要把自己的心专注来听这个善知识说法。他所说的如果是真正的佛法的话，就应该要以清净心来专心听讲。那么哪五方面呢？下面说，一则不念破戒，为不念言，此患虑于不应从彼听受精华。说啊，不要心里面念着说他曾经是一个破戒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破戒的人，那他是患这个律仪啊，患律仪啊，所以我就不从他那边听受精华。那换句话说，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啊，不要念着这个人曾经破过戒或者什么，就如同什么，如同我们那个在解释这个《梵网经》那个翻译者就是罗什法师，石公他最后由于这个姚兴的强力逼迫，所以他就纳受了那个宫女。那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念破戒，因为法师所说的他还是华。那么法师在说法之前，他都告诉我们说，你们但取莲花，勿取污泥，你们只要取莲花，取这个华就好，那么不要跟着污泥学习啊。这个就是不念破戒，那不要念此人是患律仪啊，不应从彼听法。因为他如果所说的是真正的佛法，你因为因人而不听的话，你就失去学习这个正确佛法的机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念下性，为不念言，我不从彼下性之人听受精华。如果那个说法的人他的种性是比较低下我们就不应该说这个人他是这个下贱种性的人，那我就不听他说话，不应该如此或者是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主人跟一个奴仆，那都出家了，可是这个奴仆在佛法上他是这个勇猛精进，他就进步很大。那这个奴仆呢，他就讲经说法。那这个主人就不可以说，他以前就是我的奴仆啊，我还跟着他说法，我还听他说法，不应该如此啊，不应该说那个人种性是比较差，我就不跟着他说法。啊，总而言之，要依法不依人。啊，我们再请翻到100页。 一百页三则，那不念丑陋，为不念言，我不从此丑陋之人听受之话，听受精华，说不可以，不可以心里面分别这个说法的人，他是长得好看或者是长得丑陋，不可以这样来分别啊，不可以说这个人长得很丑陋，我一看就不欢喜，就不跟，就不听他说话，这样不可以啊。第四则，不念坏谓，谓不念言，我不从彼不正与人听受精华，但依于意，不依于味。这个不念坏谓呢，坏谓就是也许这个说法的人呢，他都是平铺直述啊，都是很直截了当的说这个话，我没有用种种很有趣味的言语来掺杂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念着坏谓，坏谓就是说不是很有趣味，不是很有趣味。不可以因此而不听话我曾经听这么一个人说，他说这个某某法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话插花，所以很好听。插花这个是闽南语的，对，插回啊，插回。他说他这样很好听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不可以说你这个听好听的啊，听故事的，不是那一种情况，不可以听有趣味。我们应该啊，这一段他最后有说，但依于意，不依于味。我们要依着义理，不是依着那个好听不好听啊，有趣味没有趣味，不是依着这个。啊，当然如果所说的是方便啊，能够说一些故事很轻松方便善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合乎佛法正确的义理，正确的义理才是最主要的。那这个是不是很有趣味，这个是其次的啊。这一段主要就是说不能够以那个有趣味没有趣味来分别，说他讲的不是很有趣他就不听，不可以这样啊，要依于这个义理，不可以依着这个趣味。第五种，不念坏眉语，为不念言，我不从彼出言说人听受精华。这个不念坏眉语就是说不可以在这个语气上的好坏，譬如说这个法师他说话，也许他说的都是比较严厉的话，都是教训人的话啊，这样啊，或者是这一个法师他说的这个音调啊，说话的音调比较粗鲁。他的语音说话的音声或者比较刺耳这样，那么不可以在这一方面分别说我不从彼出言说人听受精华不可以在他所说的话是比较严厉，或者是所说的话比较粗粗的言语教训人的言语，那就不听话。好，或者是这位法师他就是说苦空无常啊，苦空无常这一种话就是不是很顺耳很好听的话了并不是说无量功德啊，又是升天啊，种种的福业不是说这一种很好听的美的语言或者是说一种比较教训人的语言，那么也应该要听，不可以说他说的是出言说语就不听啊。那么下面如是五处不意念者，是菩萨勤摄正法。就是说在这五方面如果不去执着分别的话，这个就是菩萨，这个菩萨佛子呢就勤摄正法，精勤的来摄受学习这个佛的正法与说法人不起闲想，于下根菩萨若下根菩萨起人过心， 退不要听法，当知是菩萨不能自度智慧退减。上面那个菩萨前摄正法呢，这个就是对于说法的人不要起这个嫌恨的这种想法，对说法人不可以起这种嫌恨的想法。若下根菩萨，如果有这样的下根菩萨下根器的菩萨起人过心，就升起这个说法人过失的心。那么说法人的过失，或者是依着上面五方面来起种种分别起这种过失的心，退不要听法，因此而退去不来听法不喜欢听法的话，当知是菩萨不能自度就知道这个菩萨，这个不来听法的这个菩萨呢，就不能自度，自己不能够在佛法上得度，智慧退减，他的智慧呢就会退失减少。那么下面的解释，智慧退减不听之失也智慧退减就是不听法的过失能自心听，则如沙弥细直堪证四果，况实说正法也。如果能够自心听不要有以上的那种五种分别他都能够依法不依人，真正的我是来求法的我只要你所说的是正法，我就虚心学习不要在外表上，在音调，在音声上在语句上种种分别不要在这一方面分别。如果能够这样自心听的话，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这一边呢，就举出一个公案，就是则如沙弥细直堪证四果，说沙弥由细来投直那个球指那个球都堪能够证得四果何况实说正法，更何况上面的法师他所说的是真正的活法，更何况他所说的是真正活法。那这个沙弥细直堪证四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说一说。这是从法院诸林第27卷自成篇就自成恭敬那个自成篇所摘录下来，说以前有一个老比丘或者是他是晚比较年岁大才出家这个老比丘，他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朽迈了，神情分散。那人比较年纪大嘛，这个种种的智力各方面都比较或者差一点。那他就常常听到那个年少的比丘那些少年的比丘，那么常常在说话，都说那个哇，都很殊胜的话，他一听呢都很高兴，很高兴这样。那他听那个年少的比丘说到那个出国须陀洹怎么样证得须陀洹，那么怎么样证得阿罗汉果他就闻说这个四果，心里面呢就非常欣喜，非常想望得到这个四果这样。那么有一回呢，他就对着这个年少比丘说哎呀，你们真的是真的是很聪明，你们这个对于这个四果你们都了解得这么清楚，那我希望从你们这里呢能够得到四果，你能不能把那个四果就送给我，这样能够慈悲的送给我。那这些年少的比丘一听，就在心里面感觉好笑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果怎么可以给你呢，可是这一些年少比丘呢，就在心里面要捉弄这一个老比丘，要捉弄他。他就说：“你要得四果，可以，可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好美的饮食，才可以把四果给你呢。” 这个老比丘一听说这个可以这样好，我就供养你们很美好东西这样，那么他就真的去准备。这个老比丘他完全是以一种真诚的，他都认为是真的，他能够给他四果，所以他就赶快去办一些美好的饮食，因为要得到四果也不容易嘛，所以要赶快去准备很好的饮食来供养这些年少的比丘。这些年少比丘得到这个供养之后，然后就说好啦，这个要就把这个老比丘这个叫过来叫过去这样啊，就耍就玩耍这样。那么说来说去说好了，现在你就坐在这个墙这个屋子的这一个角落啊，就在这个角落啊，你就坐着好了。